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今天非常开心，我邀请到一位姐妹雅婷，她直接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见证的题目是反省自己，不要反省别人。哦，我超级喜欢这个题目，单单这个题目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雅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们大家好。
是，你说说看，过去在你的婚姻里，或者家庭、亲子关系，甚至婆媳关系，你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你是怎么样改变的？然后你的这些改变带来了你整个婚姻家庭什么样的祝福？你就跟我们分享。
好，我在婚姻中所经历的最大困难是我先生已经11年整没有跟我讲话了，就是从2014年6月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呢还是如此哦。11年前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对先生是充满怨怼仇恨，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泣，哭到上班地点擦干眼泪，然后就开始工作。那我这样的情形呢持续了7年多，以前是很仇恨这件事情，但是今天的我非常感谢，因为呢要不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在祷告中一直问上帝答案在哪里，我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大有问题。比如说我会借着论断别人来遮掩自己的罪，然后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眼睛常常看着别人的罪，但不知道自己的罪更大。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会长久的去恨一件事情或恨一个人，我的那里有不饶恕的罪。今天呢，我在提起先生不讲话，我婚姻中的困境，我的内心不再是仇恨了，现在的感觉是很惭愧，我不够敬重顺服他。经历这11年，那现在的我也可以比较快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我不像以前呢，我只要听到不合意我的话，我就会沉浸在那个愤怒中，我真的就只会生气。这个过程中是什么改变了我呢？我觉得是神的公义和怜悯。神的公义跟怜悯不断的指引我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历程呢，大约是这样子的。在我先生不和我讲话满7年，就是那一年2021年，我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元旦的同工训练会里对我们说，不要自怜，自怜的人犯了忘恩的罪，不要恨人，恨人就是杀人，他也是罪。我那时候听到我们主任牧师这么说，我真的是心里吓一跳。我觉得我这整个7年，我都在数算别人亏缺我的地方，我没有数算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去注意到别人给了我什么恩惠。所以当下呢，我就下定决心，我从今以后，我要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要褪去每天让我哭泣的那一种苦淡的青衣，我要穿上喜乐的衣服。到了2022年2月，同教会小组的学员姐妹小云，她协助我，然后就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
雅婷，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个小云哦，她对你说了什么？好像一开始你也蛮不高兴的，可是后来你就愿意改变。
他在整个帮助我的历程中，常常会说了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话。其中一件呢，是有一天我在传赖的讯息给他，因为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我在跟别人讲我先生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是会很小心，但是呢，我会告诉一些教会里的姐妹或者是学员小组里面，我还是会提这件事情。有一次呢，我又传赖给这个小云，小云看了我的赖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赖截图 传给我，他上面还画了红笔的记号。
嗯，
这个，他说这些事情我听你讲了很多次，请你不要再讲了。
是，
哎，我当时很生气哦，但是我这个气我并没有对他发作。
嗯，
哦，我一方面气自己说，哎，怎么经历过那么多次，受到了那么多教训，为什么这个行为没有停止，嗯，还继续往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生气他，
嗯，
啊，我就是都不能跟别人讲，所以我才跟你讲啊。可是你怎么会是这种反应呢？嗯，啊，你应该要很包容我啊，听我讲这些事情。可是他就是很直接明白的跟我说，这些事情你以前都跟我说过，
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嗯，
所以呢，你以后这些都不要再讲了。你应该要在对话里面呢，嗯，多说你先生的优点，而且呢要为着你先生的优点来感谢主。好，所以他这么说之后呢，我就改变了我对先生的方式，因为现在也不跟我讲话。所谓的改变方式是在内心里面对先生的方式，只要从内里完全的改变。所以他讲完之后呢，我开始写感恩日记，就是说，哎，先生有什么优点，我就是感谢主，也祝福我先生，这样子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子来写。当我在想起我先生的事情之后呢，我就会发现说，我先生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全部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对我好的部分。对，所以小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棒的朋友。对啊，
是是，我在这里啊，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就聊一聊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实话，当然我们说要在爱里说诚实话，可是好像我们会很不确定我们该不该说，因为我们很怕我们说了对方会受伤。雅婷也说，一开始她里面是很气的，就是因为我不能跟别人说，我只能跟你说啊，我就只信任你啊，为什么连你都不愿意接受我向你倾诉哈？但小云的意思是，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而且说这些其实对你没有益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暴饮暴食，那为什么他会暴饮暴食呢？因为他心情不好。或者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就会疯狂购物，他买的东西是他不需要的，或者是超过他的能力所能负担的，可是因为他心里可能很受伤，某些事情他很生气，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发泄。我们在旁边看了，我们除了说我了解你的感受，你真的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做这样的事，除了我们同理之外，当我们看到这个人重复反复的做这些伤害他自己的事，那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你爱他，你是应该提醒他的。你就像小云好勇敢，还画出来红笔这句话啊，这个地方你不要再说了，而你可以做的是开始想你先生有什么优点。那第一个我要说，小云很勇敢，而且她真的是为了爱雅婷她这样说。那第二呢，我也看到雅婷很棒，雅婷非常谦卑，非常受教，就是愿意接受教导，愿意接受提醒啊。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反弹说，你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你没有资格讲我。当然也会有这种人，如果雅婷是用这样的反应回去，我相信小云也是可以接纳，小云应该也不会因此就好，我就跟你断交，我就不是你的朋友，我想小云也不会。但是我觉得小云也是冒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就是你会生他的气，你甚至以后都不要理他了，可是就是救了你，你开始反省也愿意接受。那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说不要做这件事，因为小云很棒的也是告诉 雅婷，那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写下先生的优点。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内心改变了。虽然按你所说，你先生好像还是没有很理你哦，好像他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你说最大的改变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的内心以前就是会盯着他的错误去看，就是写了这种感恩日记之后呢，我就会去注意到他有什么样子的优点。那以前这些优点都是我没有看见的，对我来讲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改变。
是，那你说以前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是会哭，那种哭泣就是一种很深的觉得被否定、被拒绝，然后不被爱，我是一个被抛弃或者被拒绝的一个可怜的人妻、哦、我难道不值得他多看一眼、哦、多讲一句话吗？你知道我们就落在那个很深的自怜和自我否定。可是当我们换一个眼光，你要不要说说你后来看到你先生哪些优点是你以前没有看到的？
我看到他是非常的照顾这一个家，他常常会定期的请工人呢去刷家外面的墙壁，因为这样的话才不会渗水进来。他发现洗衣机故障了，他就会上网去购买，给家里有一个新的洗衣机使用。去年是我跟我儿子去日本玩，回来之后呢，我发现家里的抽油烟机换了，瓦斯炉也换了，然后呢，整个后面的洗衣机他自己亲自重新就粉刷一次，然后把那里整理得非常的干净亮丽，所以他其实是很顾家的。我还发现他非常的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虽然不太跟我讲话，可是他跟孩子是很 OK 的，是很亲密的。所以呢，我的儿子啊，他有的时候在学校里不小心受伤啊，或者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我的爸爸可以来救我，我的爸爸可以在我很急难的时候，就是会借给我，或者是给我一笔钱之类的，就是让我的生活过得去。哦，那最近不是下大雨吗？就是遇到下大雨的天气，我就会特别谢谢我先生，因为他很努力。这些风啊雨啊都在外面，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房子里面的整洁。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真的非常谢谢我的先生这么顾家，把这个家顾得好好的，让我在里面生活没有任何的烦恼。
是，所以雅婷，我听你这样讲，你先生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呢，而且他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要求的，是他自动的。他真是个好男人呢，我想太多女人会羡慕你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雅婷的分享。好，接着我要继续访问雅婷啊，那你就你的孩子的关系，过去有什么样的困难，那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
以前呢，我跟我的大儿子常常吵架，那这个吵架并不是因为叛逆期哦，不是，他从两三岁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讲的每一件事情呢，都不合他的意，我说东他就要往西，弄到最后呢，我都觉得自己不太敢跟他讲话，而且在很多的事情方面，只要我开始跟他讲着讲着，我们两个就很容易吵架。奇怪，就是我跟朋友之间并不会这样，他跟朋友之间也不会这样，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会一直吵。我后来为了这一件事情，我有跟神祷告，我跟神求救说，神啊，我的孩子从他出生呢，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岁了，怎么到现在还跟我这样不断的吵架，主啊，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请你告诉我，如果我有什么错的话，你就把我隐而未现的罪显现出来，好让我知道自己可以 改什么。我还把圣经里面的有关于处理怒气的经文呢，全部都调出来看，一句一句的把它写出来，根据这个经文呢，我这样子的来祷告。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呢，第一句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怒气。经文里面呢，也有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就用这些经文每天很扎实的在祷告。有一天呢，垃圾车来了，如果是依照我以前很急躁的个性，我就会叫他赶快遇到垃圾，垃圾车来了，你没有听到吗？对呀、那一天呢，我要在出口跟他讲倒垃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耳边好像有人跟我说，你慢慢讲，你小声的讲，你用这种方式呢去跟你的孩子说话。我就慢慢讲说啊，垃圾车快来了哦，对啊，然后麻烦你等一下去倒垃圾。我儿子说好，可是他说完好之后人就不见了，就溜到楼上去，不晓得是做什么。那如果是按照我以前的个性，我一定会火马上烧起来，然后我就会赶快自己去把那个垃圾包一包，就是一面很生气的把垃圾提出去，然后一面会碎念说叫你做事不如我自己来比较快。等到他下来之后，我可能又把他骂一顿，因为他没有赶上垃圾车。但是呢，就正当我要发作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好像有那种说话的声音说，你等一等，你花点时间等他。过了一分钟之后呢，我的大儿子就从楼上下来的。他下来之后呢，他就说，妈，我刚才去换衣服，因为我现在要出去倒垃圾了，换好衣服再出去。讲完了之后呢，他就把那个垃圾包一包收一收，然后就提出去。垃圾车来了，他就当然是把垃圾送上车回来。就真的很奇妙，是从那一件倒垃圾的事情开始之后呢，我跟他几乎没有再吵过架。我也觉得很讶异，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将近30年了。但是就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每次只要跟他讲话，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慢慢说，小声的说。
是。
那自从我慢慢说小声的说之后呢，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原来以前我跟他讲的话其实都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因为我讲太快了，我声音太大了，所以呢，他就直接把它翻译成，这全部都不是我要的。原来我跟他之间的争执有问题的不是他，是我，是我有问题。
哇，
对，我沟通的模式不对。
好，所以我真的要说啊，各位听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的发现一样，我发现雅婷真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妈妈耶。雅婷说她今年退休哈，真的很少有20有接近30岁的孩子的妈妈，到这样的年龄，我们还愿意开始学习反省自己，而不是一直在反省别人，不是一直觉得是我先生应该改，我儿子应该改，没有想到是我应该改。我觉得雅婷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也想请雅婷你分享一下你跟你婆婆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有非常奇妙的你的改变，你说说看。
好，我婆婆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在她还活着，她在医院过生活的时候呢，我的组长会去探访我的婆婆，有很多我婆婆没有跟我讲的事情她跟我的组长讲。然后我的组长很棒，他也有转达给我听。那其中有两件事情，我的组长说，你婆婆躺在床上就说啊，我这个媳妇不错，但是呢，他就是有两件事情哦，让我的儿子哦觉得很烦躁。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媳妇很啰嗦，做什么事情都啰里啰嗦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我的媳妇很奇怪哦，就是我的儿子不管要做什么事情，他一律不予支持哦，所以这个应该是5年以前的事情了。
嗯，
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反应是很生气哦，因为我在我先生的家里面，我很少讲话，很多事情呢，我都尽量配合他们。那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牺牲了我的利益啊，然后我会觉得自己百般的委屈。为什么他觉得我很啰嗦呢？我真的觉得百思不解。前一两年，我的组长又稍微再跟我提到这件事，我那时候的反应我还是很生气。最近因为我跟小云之间有做 RPG， 好，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对会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云跟我表达说，你要不要参考一下你婆婆的看法，就是讲的那两件事情。我当时听了呢也是很生气，对，我已经4、5年了，为什么你现在拿出来讲？所以 我那天呢，我在我的那祷告手册里面哈，我就一面听小云说，我就一面呢把我的怒气都写在我的那个笔记里面。啰嗦？我哪有啰嗦？我根本就没有啰嗦，我是一个很少话的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冤枉我？我婆婆冤枉我也就算了，我的小组的组长也这样冤枉我，哎，小鱼你现在又这样讲我啊，你们是什么意思嘛？我就是把我的不满全部都写在那个簿子上，写完之后簿子盖起来我就去睡觉。隔天起来之后呢，我还在想这件事情，想着想着我就想说，好啦，那我来 Google 一下。所以我在上面写的关键字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啰嗦，或者呢你说了什么话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啰嗦，然后一键下去啪，好多答案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答案，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当我所要说的事情是别人不要听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啰嗦。我明明只有讲一次，但是因为我讲的东西不是他要听的，那他们会自动乘上100倍、1000倍，然后就会觉得我非常的啰嗦。好，我在祷告之中，那我就要跟神求说，神啊，你让我明白我的家人的心意是什么，让我可以接着他们的感觉，好，让我知道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求你告诉我。好，这个是我最近的祷告。那另外我婆婆还有讲到一件不支持的事情，我就想说，我到底做什么事情显露出我不支持她的样貌呢？想着想着我就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买洗碗机的事情。十多年以前呢，我的先生呢，他告诉我说，我们家来买洗碗机。我听了之后，我并没有反对，也没有阻止，我只是淡淡的说，我觉得自己用手洗碗也很好啊，而且这样子比较环保，然后也可以训练小朋友做家事，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需要吧。我就是这样子表达出来我的意见。先生听了也没说什么，但是之后就是家里就没有洗碗机，就对。后来又过了几年，我的先生呢就跟我说，我们的厨房是不是要改建啊？然后我就看着他说，我们的厨房改建不是前2年才完成了吗？那你为什么要改建呢？然后我先生就说，因为呢，我们之前的那一个厂商他做的品质不够好，所以呢，我们的柜子呢，碗盘比较多，他就直接下，所以上下层的柜子会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用不方便啊，我们改造一下。就跟他说，也还好啦，还可以用啊，就是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好，那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厨房也没有改建，一直到现在，厨房的问题就是一直存在。所以呢，我发现说自己对于先生的建议呢，我常常没有表达感谢。我虽然没有强烈的阻挠，但是我也没有支持他，我也没有跟他说谢谢哦，你都有想到这些问题，你对我真好。我都没有跟他讲过这些话。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就会觉得说，他不管 对这个家里有什么任何的提议，为什么我都不支持。
是，我想包括我在内，我听了雅婷这样的分享， 我在想，哇，多少女人羡慕你啊，都是女人想要买一个新的洗碗机，或者是把厨房整修一下。但是你们家是你先生对这种事情比较有感觉，之前你说他趁着你跟你儿子去日本旅游，他赶快赶快把屋子后阳台啊什么什么都整修好。我觉得夫妻在一起其实这就是互补，其实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自己所看重的，有的时候会造成夫妻之间的不合一啊。那我就是觉得雅婷好棒，都可以从别人的反应里面来反省自己。所以我想雅婷最后啊，我要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建议或者鼓励。今天可能有的人他也是卡在夫妻关系、亲子甚至婆媳关系里哦，我真的很敬佩你，你还会问 Google 哈，你还很谦卑的接受 Google 的建议。我想你可以给一些在人际关系里面好像觉得被困住，甚至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或者鼓励呢？
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管是对先生、对婆婆或者是对小孩，我们不要重复的想、重复的说，然后呢要学会感恩，看见先生给我们的恩惠，看见孩子的优点。最后呢要回到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反省自己，而不是去反省别人。
好，好感谢，好感谢雅婷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和提醒。我想雅婷在很多方面也是我的榜样，我觉得能够认识雅婷真有福，谢谢你的分享和榜样。好，你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进行节目的下半段。好，接着我要跟各位分享一段经文，其实是记载在旧约的列王记上17章，是讲到以利亚他祷告让天3年不要下雨，后来他怎么经验到上帝神迹的供应。今天这一个段落就是由我来跟各位分享我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所得到的启示，还有我看到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真理。那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列王记上17章里面发生的事件，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王，那时候在当权叫做亚哈，以利亚是上帝的先知，所以以利亚就祷告让天3年不下雨。你知道天3年不下雨是什么？那就是干旱，就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慢慢就变成饥荒了。所以当以利亚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从3节，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简单的来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但是上帝给以利亚的吩咐是非常仔细非常明确的。他说你离开你现在的这一个地方，你要往东边去，然后你要藏在，你要躲在约旦河东边的一个溪叫基利溪。所以你看上帝把方向、把地名、把那个溪的名字都清楚明确的指示以利亚。然后上帝还说了一句，你要喝那溪里的水， 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上帝使用这只鸟，不仅是基利西那个时候还会继续有水，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一只乌鸦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来供应这位对神忠心的仆人的需要。第六节就说，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所以第一个，以利亚听了上帝的吩咐，他做了那个祷告，让三年天不要下雨。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因为也因此亚哈后来就要追杀他，要把他杀掉，因为他们会觉得都是你害的，你做那什么祷告。但是上帝保护他的先知，上帝给他非常明确的指示要去哪里，而且上帝也提出了上帝会怎么供应他，透过溪水不干，溪里的水没有断绝，然后也透过这只乌鸦，也是一个野生的乌鸦，雕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哇，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以利亚在那里天天看到这只乌鸦飞过来，我觉得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感恩，还有对上帝的赞叹。可是第七节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很习惯上帝供应的方式，而当上帝开始要转换另外一个方式供应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怀疑神。我不知道，当以利亚发现可这个水越来越少了，甚至最后全干了，而且乌鸦怎么也不来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会不会开始质疑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是我们接着看，从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也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哇，这次我看到上帝的作为是更上一层楼，之前是透过乌鸦和溪里的水，那个已经是让人不可思议了，可是现在上帝要做的是更奇妙的，而且是带来更大的，我们说益处吗？对，之前只有以利亚得到益处，现在上帝不仅仅要以利亚得益处，上帝还顾念在远方的一个寡妇和他的儿子。我就觉得上帝不只是要透过以利亚祝福寡妇跟他的儿子，相反亦然，上帝也是要透过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来祝福以利亚。而上帝这个时候说，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讲到乌鸦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要供应你，在那里供养你。虽然以利亚当时不知道 how 乌鸦要怎么供养我，可是上帝说我已经吩咐他了。现在上帝又说，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在那里要供养你。相同的话你知道寡妇跟乌鸦都不是有钱人呢，也都不是有能力的人。因为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常常使用的是我们觉得不可能，这个人怎么可能给我帮助。圣经也说我们不是靠马的力大，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会觉得车可以帮助我，马可以帮助我。但是圣经说，但我们是依靠耶和华，我们是依靠神，我们真的不是依靠人的膀臂。而上帝往往要使用来供应我们的那个媒介是很不起眼的，是我们觉得这哪能，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哪能帮助我呢？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上帝要怎么借着这个寡妇来祝福以利亚，而且相同的或者相反的，上帝也要怎么透过以利亚来祝福这个寡妇。 现在我们要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十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然后这个寡妇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然后这个寡妇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说你的神哦，所以这寡妇可能那个时候他对这位神可能没有什么很深的认识，所以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好，各位，如果你是以利亚，你听了这个寡妇的回应，你会有什么想法？我想如果我是以利亚，我心里会说，那我找错人了，这个不是上帝要使用来供应我的人，因为你看，我请他做饼给我，他拒绝了，那他拒绝也是有理，因为你看他多么贫穷，多么缺乏，他真的只剩下碗底的，我们说最后一粒米吗？碗底的最后一把面，而且他还有个儿子，哎，优先次序要正确，对不对？我们真的先供应自己的家人。那他吃完了，他说他们死就死吧。主啊，我在想，可能我看错人了，这个应该不是你预备好，因为上帝说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应，所以你吩咐他了耶，他现在不愿意供应我，那我一定是找错人。我在想，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会这样的想，然后我就会说，哦，抱歉抱歉，失礼失礼哈，对对对，我不应该这样子请求你，我没有搞对，我一定是搞错了。可是我发现以利亚锲而不舍耶，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哇，我看到的是以利亚真的是一个相信神话语的人，他虽然面对这个寡妇对他的拒绝，但是他凭信心对这个寡妇说，你不要担心，坛里的面和瓶里的油不会短少，直到上帝让雨从天降下来的日子，你放心，你就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发现以利亚没有退缩，诶，他没有说好吧好吧好吧，你先去替你和你的儿子做饼，你就会看到面没有少，油也没有缺哦。以利亚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你先做一个小饼。诶，我也觉得很有趣哦，因为一团面哈，你真的是可以把它做成三个小饼，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两个稍微大一点的饼，或者做成一个大饼。所以以利亚的意思就是你先拿一点给我。我在想那时候以利亚可能也已经饿得发昏发慌了哈，但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知道如果这个寡妇愿意帮助他，这个寡妇会蒙福耶。所以我在想，好，我们不是以利亚好了，我们是那个寡妇，我们是那个贫穷的，我们是那个无有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都已经剩这么一点点，你还向我要求，你实在是太白目了哈！你要找你也去找一个有钱人请他帮助你吧。可是诶，你记得前面上帝说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要供养你，所以我认为上帝有对这一个寡妇说话哦。这个时候是考验这个寡妇愿不愿意顺服，也是考验这个寡妇对这位神愿不愿意开始有一点点的信心。我发现这个寡妇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用那么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顺服，他就去做了。 因为以利亚要求他的，他也做得到，就是把剩下的那一点点你分成三份，然后以利亚还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但是坛里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不会短缺。我觉得寡妇这个时候心里想，这个也真的应该就是上帝之前应允他的，因为上帝说我已经吩咐了，现在就是看这个寡妇愿不愿意顺服。我们发现以利亚顺服神，到西顿的撒勒法主动的向这个寡妇开口，因为他顺服神的指示。可是当这个寡妇迟疑的时候，以利亚没有退缩，他继续表达他对神的信心，而这个寡妇这个时候也愿意跳上车。我说跳上这个信心的列车，好，既然你这样说，我就跟你一起来信靠神吧。结果他们真的惊艳到面跟油都没有短少，而且真的就是到了下雨的日子，这样的神迹不需要了，那个时候才停止。可是后来我们又看到说，这个寡妇的儿子生了重病然后死了，寡妇就求以利亚来为他的儿子祷告。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这个儿子就从死里复活。各位，我看到的上帝安排以利亚去找这个寡妇，不是要这个寡妇付出什么哦。其实寡妇没有付出什么，因为那个油跟面原来也都不是他的，而是上帝预备以利亚在这一个地方。上帝预先知道有一天寡妇的儿子会生病，会死，会需要有人为他祷告，所以上帝预先安排了以利亚就到这个寡妇的家。各位，你有看到吗？上帝都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在你的生命里，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放心的跟随神的指示。有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指示做一些事，好像短暂眼前我们好像有一些亏损，像以利亚做那个祷告让天三年不下雨，他有没有受亏损？看起来好像是哦，他需要逃命，他需要躲起来，他也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可是上帝事先为他预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些事的时候，好像我们会吃一些眼前亏，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上帝的预备和祝福就在后面。他不仅派乌鸦，后来他还吩咐那个寡妇，透过寡妇和他的儿子来供应以利亚，而最后那个寡妇跟儿子也因为帮助了以利亚，以利亚留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那个屋子的二楼，以至于当这个儿子生病的时候，以利亚刚好在场能够为他祷告。那也是因为这个寡妇对上帝的顺服。所以亲爱的朋友，顺服上帝做对的事，你绝对不会吃亏。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贫穷，我们拥有的非常有限，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一只鸟，上帝可以使用我们身边看起来最无有最贫穷的人来帮助你。或者如果你觉得你是那个最贫穷最无有的人，也很可能上帝拣选你要使用你去帮助你身边的人，因此你跟那个人都惊艳到上帝神迹的供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面对一些需要，而这些需要是好像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来化解的。主耶稣，我们就把这些需求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把它交给你，然后我们相信你要供应我们所需，可能是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或者甚至你要使用我们想不到的人来帮助我们。主耶稣，今天也有可能我们是你所拣选的人，要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主啊，就让我们都成为那个顺服的人，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指示，我们愿意做合你心意的事， 然后我们就要一起来经验你对我们神迹的供应。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